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When Americans are determined, nothing can hold us back. And American dominance in this domain is not a choice, it's an economic and national security necessity.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彰阿尔忒弥斯二号的机组人员，并向四位宇航员颁发了国会太空荣誉勋章。特朗普总统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对商业航运开放，美国已经帮助近1500艘船只运载近7.5亿桶原油通过了这条水道。官员们说，尼泊尔西藏边境突发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500人，另有至少1500人失踪。金砖国家集团领导人将于下月初在新德里举行峰会，预计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将出席。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也就是8月28号，向今年完成50多年来首次载人绕月飞行任务的宇航员颁发勋章。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8日星期五在休斯顿的约翰逊航天中心表彰阿尔忒弥斯二号任务的机组成员。特朗普总统向四位宇航员颁发了国会太空荣誉勋章。特朗普总统还签署了行政命令，宣布美国将成立太空军学院。
但国会太空荣誉勋章正是他所说的，这是非常罕见的荣誉，这是授予勇敢杰出的人士，授予那些为国家和全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宇航员。在我国历史上，只有30位非凡男女，而且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曾获得过这一极其罕见且崇高的荣誉。
这项勋章最早于1978年授予阿波罗11号执行长尼尔·阿姆斯特朗。此外，特朗普总统当天还透露 ，NASA 已经开始研发一艘核动力星际飞船，计划最早于2028年执行火星任务。特朗普表示，这可能成为未来更大规模美国太空舰队的第一艘飞船。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America has always been a frontier nation, and space is the highest of all the frontiers.
美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不断探索前沿的国家，而太空是所有前沿领域中最高的前沿。我们的天命就是去探索并开拓这个伟大的未知世界，把美国自由的光芒带到群星之中。美国曾经是最早实现飞行的，也是最早登上月球的。无论未来太空领域延伸到哪里，美国也一定会成为最先抵达那里的一方。我知道我们很快就会把目光投向火星。
特朗普星期五签署行政命令，宣布成立美国太空军学院。这所太空军学院将面向希望加入美国太空军的学生，同时也将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以及美国民用航天产业培养人才。
Americans are determined, nothing can hold us back.
当美国人下定决心时，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归根结底，美国在这个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不是一种选择，而是经济和国家安全上的必要。出于这个原因，在我的第一任期内，我创建了美国武装部队的第六种军种——太空军。而今天，我还有另外一项历史性的宣布，我将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启动创建一所新的国家学院的程序，它叫做美国太空军学院。这是一件大事，所以你会想到西点军校，你会想到安纳波利斯，你会想到空军学院，你会想到海岸警卫队学院，他们都很棒。但我们现在将会有太空军学院。
特朗普总统还与国际空间站上的美国宇航员进行通话，并邀请宇航员返回地球后到白宫与他见面。
能够和你们通话是我巨大的荣幸，真的非常荣幸。
特朗普总统表示将决定太空军学院的选址，并且期许美国未来在太空的进一步发展。美国之音记者魏之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对商业航运开放。美国军方也宣布，他们过去几个月帮助近1500艘船只运载了近 7.5 亿桶原油，通过了这条水道。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特朗普在接受 Axios 采访时还说，伊朗无法对美国在海峡引导船只的行动造成实质性干扰，称伊朗的反应温和。总统表示，德黑兰方面担心美国会重启针对该政权的军事行动。总统所说的军事行动是指六个月前的星期五开始的美以对伊朗的联合军事行动。这场冲突在针对伊朗领导层和军事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地区国家的袭击、油价飙升以及最终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之间不断演变，协议最终因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协议而破裂。2月28日上午，特朗普总统向美国人民和全世界发表讲话，宣布下令开展史诗狂怒行动，目标是消除伊朗政权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保卫美国人民。他说，我们将确保伊朗不会获得核武器。两个半月后，美国驻中东最高军事指挥官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5月14日向美国国会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破坏了这个政权47年来制定的战略，并挫败了伊朗的核计划和导弹计划。库珀说，美国军事任务的三个关键组成部分，削弱伊朗的弹道导弹、无人机和海军，以及支撑这些类别的国防工业基础，都已实现。他承认，伊朗在多个领域仍然拥有残余能力。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导致伊朗多名领导人丧生，包括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共和党参议员乔尼·恩斯特8月26号推出了一部法案，旨在禁止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铁路货运监控技术被用来追踪敏感的军事运输。来自爱奥瓦州的恩斯特参议员推出的让中国远离铁路法案，将把现有的法律的一项禁令扩大。目前的法律要求铁路运输公司证明，新的车厢没有使用与中共相关联的货物监控技术，或者是铁路自动设备识别标签。而这部法案将把这项禁令扩展到现有的车厢。该立法将为铁路行业提供4年的过渡期来遵守该限制。法案还给予战争部长豁免权以应对国家紧急状况，并包括对较小数量的战争部货运的例外处理。恩斯特在声明中提到，铁路运输企业依靠自动设备识别标签及其其他货物监控系统，在铁路网络中识别并追踪各类铁路车辆，而五角大楼经常利用铁路运输在美国各地调运重型的军事装备，因此这些追踪系统对于军事行动安全至关重要。他在声明中还说，任何外国敌手，尤其是像共产主义中国这样的敌对国家，都不应该获取有关我国最高安全级别设施内的敏感军事运输或活动的信息。在国家安全威胁日益加剧之际，美国必须保护关键军事基础设施，并维护我们的军事优势。今年4月，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穆拉奈尔与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乔什·戈特海默在众议院的跨党推出了同名的法案。按照美国的立法程序，一部法案需要由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才能成为法律。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一名墨西哥公民承认犯有共谋制造和分销芬太尼以进口到美国的罪行。美国司法部表示，这个墨西哥公民还承认从中国获得芬太尼前体化学品，这助长了芬太尼在全美范围内的泛滥，危害了我们的社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根据美国司法部星期四发布的新闻稿，这个名为奥赫达·埃莱内斯的墨西哥公民多年来制造并向美国贩运了大量芬太尼。美国缉毒局太平洋西南第五区行动副主管布莱恩·克拉克表示，埃莱内斯受西纳罗亚贩毒集团指使制造芬太尼，从而策划了美国民众中毒事件。克拉克说，他从中国获取前体化学品，在墨西哥实验室生产芬太尼，并助长了芬太尼在全美范围内的泛滥，危害了我们的社区。墨西哥的西纳罗亚贩毒集团是全球势力庞大、有长期作案历史的跨国犯罪组织之一。该集团长期控制美墨边境的走私通道，在全球范围内贩卖各类毒品。根据法庭文件，居住在墨西哥库利亚坎的埃莱内斯至少在2019年到2024年间与其父亲兼同案被告埃尔南多明戈·奥赫达·洛佩斯等人合作，在墨西哥西纳罗亚州运营一个贩毒组织。这个组织制造了大量芬太尼，并在数年间将其走私到美国。司法部负责刑事司的助理部长 A. 泰森·杜瓦指出，此案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无论那些制造并贩运致命毒品到美国的人在哪里生活，他们都将受到毫不留情的追捕、起诉并被绳之以法。杜瓦表示，为了保护美国人民，刑事司将继续利用一切可用手段，瓦解那些应对我国这场灾难负责的跨国犯罪组织。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官员们星期五，也就是8月28号说，尼泊尔西藏边境突发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500人，另有至少1500人失踪。与此同时，救援人员正从废墟中救出满身沾满泥浆的幸存者。来听报道。
尼泊尔国家减灾和管理署说，已有3700多人获救，其中3253人由直升机空运撤离。中国官方媒体说，边境西藏一侧有5人死亡。尼泊尔当局称，仍有977人下落不明。中国官方媒体说，西藏有558人失踪。尼泊尔旅游局说，失踪人员中有500多人是外国人，包括178名印度人、65名美国人和33名英国人。尼泊尔军队救援人员努力营救被困在拉苏瓦地区上特里苏里一水电站隧道中的人员。陆军发言人拉贾拉姆巴斯内特准将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说，由于一切都被泥浆覆盖，寻找出入口很复杂。尼泊尔警方星期五发布新的警报，称西藏一侧的一座水坝决堤。当局早些时候曾警告，灾害形成的堰塞湖可能产生更多的洪水。中方救援工作星期五清晨一度暂停。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这场始于星期三的灾难是冰川崩塌引发的，不是最初爆发的地震。撞击震级为 5.2 级，水、岩石和冰块被抛向下游约100公里处，摧毁了拉苏瓦加迪边境检查站。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对美国媒体说，他们正在追踪约90名可能受到影响的美国人，其中3人已经获救。目前没有收到任何美国公民死亡的确认消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对记者说，华盛顿已致电尼泊尔，表示愿意提供任何必要的帮助。他说，坚固的建筑物像牙签一样被摧毁，太可怕了，特朗普说，我们已致电尼泊尔，表示愿意提供任何他们需要的帮助。你知道，我们与尼泊尔的关系非常好，这很残酷。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金砖国家集团领导人将于下月初在新德里举行峰会，预计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将出席。但随着伊朗和阿联酋如今也成为金砖成员国，新德里正面临一场艰难的外交平衡考虑。来听报道。
新德里正在为今年最受瞩目的外交活动做准备。与此同时，一些专家认为，印度总理莫迪也将面临一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外交平衡考验。今年早些时候举行的金砖国家外长会和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上，伊朗战争已经成为主要议题。伊朗和阿联酋就这场冲突相互指责。 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也引发了外界对金砖国家作用的质疑。
连暂时掩盖这些分歧都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是否真的要把金砖国家看作一个寻求政治解决方案的平台？它确实提供了对话的机会。我个人认为，金砖国家应该继续聚焦其重要议题，也就是全球南方及其发展需求。
金砖国家最初只有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成立的初衷是扩大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的声音。如今金砖国家目前已经有11个成员国，人口约占全球的一半。作为金砖轮值主席国，印度呼吁成员国要共同寻找解决全球南方面临的紧迫经济问题的办法，并且把韧性和创新作为其担任金砖主席国期间的主题。莫迪预计将在9月12号的峰会上进一步强调这一主张。但是伊朗冲突仍然将是此次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因为这场冲突已经影响到了全球的能源、粮食和化肥供应。分析人士说，外界期待印度和中国能够推动其他成员国采取行动，帮助恢复并增加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航道的通行量。
如果说有哪一个机制应该推动建立某种稳定的架构，不仅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也包括更广泛的海上交通线和全球咽喉要道，那么金砖国家应该发挥这样的作用。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无疑将产生很大的积极影响。
专家承认，要让伊朗接受是个挑战，而要让成员国达成任何形式的联合声明也同样面临挑战。在此前的金砖会议上，伊朗一直坚持要求在声明中加入对美国行动的批评，但是新德里和阿联酋对此表示反对。印度正在与美国谈判一项重要的贸易协议，并且一直避免公开批评华盛顿。阿联酋最近则指责伊朗向阿联酋领海方向发射弹道导弹，并随后切断了与伊朗的所有贸易往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对这个经济集团持批评态度。去年他曾经警告说，任何与金砖国家的反美政策一致的国家都将被额外加征 10% 的关税。分析人士说，距离峰会只剩下几个星期，各方承受的压力正在不断增加。如果这样一场备受瞩目的峰会最终无法发表联合声明，只会进一步凸显成员国之间的深刻分歧。记者普尼亚在新德里的报道。
好，来关注星期五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 0.0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 0.25%，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 0.5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特朗普总统8月26号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外国供应的关键电力设备对美国构成国家紧急威胁，并授权美国能源部禁止或限制可能被用于破坏、远程操控或扰乱美国大容量电力系统的外国设备。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这项命令并未立即全面禁止所有外国或中国制造的电力设备，具体受限的国家、厂商、产品以及软件仍有待能源部确定。能源部长必须认定有关设备与受管制的外国实体有关，而且构成不可接受的安全风险，限制措施才会适用。特朗普在命令中说，随着先进制造、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国防生产扩大，美国对稳定电力的需求上升，针对电网的成功攻击或供应中断可能造成更严重后果。特朗普总统在命令中说，外国供应大容量电力系统设备的情况构成全部或主要源自美国境外，针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的异常和特殊威胁，并据此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根据行政命令全文，如果能源部长认定一项交易涉及受管制外国实体所设计、制造或供应的设备，并可能导致蓄意破坏、未经授权访问、恶意远程操作、 供应中断或关键基础设施灾难性后果，相关设备的采购、进口、转让或安装将被禁止。禁令适用于8月26号之后启动的交易。行政命令所列设备范围包括变压器、大型和小型发电机、并网逆变器、电池储能系统、不间断电源、高压断路器、继电保护设备、工业控制系统以及相关软件、固件、远程访问和维护服务。适用范围主要是69千伏以及以上的输电系统、发电设施和维持电网可靠性所需的控制系统，不包括地方配电设施。因此，普通住宅和多数地方配电设备原则上不在命令直接覆盖的范围内。与仅限制未来采购相比，这项命令还赋予能源部长处理已经安装设备的广泛权利。能源部可以要求运营商识别、隔离、监控、断开、替换或拆除被认定具有风险的外国设备。不过，在下令断开、替换或拆除设备前，能源部必须考虑电网可靠性、安全、替代设备供应以及关键服务连续性，并可允许分阶段执行。能源部必须在120天内发布必要的实施规则，并尽快制定高风险设备清单以及处理建议。此外，能源部必须在180天内提出修改联邦采购规则的建议，在政府能源基础设施采购中优先考虑美国制造的设备。白宫实施清单称，此举旨在减少外国干预并加强美国电力供应链。行政命令没有直接点名中国或任何中国企业，但其对受管制外国实体的定义包括美国武器禁运或者制裁制度约束的国家及其管辖或控制的企业。能源部也可另行认定对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不利的国家和实体。美国自1989年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武器禁运，禁止向中国出口任何军用物资以及国防装备。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制造的太阳能逆变器是这一政策的重要安全背景。逆变器负责将太阳能板和电池产生的直流电转换成可供电网使用的交流电，同时越来越多的通过网络接受远程监控和软件更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逆变器生产国，阳光电源和华为是主要供应商。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7月已禁止进口尚未上市的新型号中国联网逆变器。最新行政命令覆盖的设备类别更广，而且允许政府处理已经投入运行的设备。路透社2025年曾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美国专家在拆解部分中国制造的逆变器时发现产品文件没有列明的通信装置，引发有关设备可能绕过防火墙接受远程操控的担忧。不过，美国能源部后续调查没有发现中国逆变器中存在恶意间谍设备的证据。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一组跨党派议员8月25号重新提出了一项法案，拟扩大对被指助长美国芬太尼危机的中国化学品制造商、网络销售商、航运方和金融机构的制裁。来听报道。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委员会主席、密西根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少数党首席成员、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罗康纳、华盛顿州共和党众议员丹纽豪斯以及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杰克·奥金克洛斯重新提出了中共芬太尼制裁法案。委员会说，这项法案针对的是芬太尼及合成麻醉品生产商的命门，他们对美国银行体系的依赖。委员会表示，法案将编纂并在14059号行政命令的基础上加以扩展。该行政命令于2021年签署，为打击全球非法毒品贸易的相关行为者确立了制裁授权。委员会说，法案还将扩大现有制裁授权的适用范围，把明知或罔顾后果的协助运输非法合成麻醉品的中国船只和港口，以及协助销售此类麻醉品的中国网络交易平台等实体也纳入其中。此外，法案将授权总统在认定外国金融机构明知却仍为从事合成麻醉品贩运的个人提供交易便利时，限制该机构在美国的代理行账户和转汇账户。莫勒纳尔在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在助长芬太尼危机方面难辞其咎， 这场危机已导致数十万美国人丧生。他提到委员会2024年发布的相关调查报告，称该报告显示了中共如何补贴销往墨西哥贩毒集团的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并表示这项新法案是追究其责任、抚平美国家庭所受伤痛的关键一步。康纳说，芬太尼重创了美国各地的社区，他很高兴加入这一跨党派努力，追究贩运网络的责任，阻止芬太尼及其前体化学品流入美国。纽豪斯则表示，中国共产党必须为助长芬太尼危机承担责任，并指责其多年来补贴并出口非法麻醉品。他说，这项法案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有利一步，因为它针对的是中国化学品公司等中共背景的实体。奥金克洛斯说，他的家乡马萨诸塞州有成千上万个家庭因芬太尼而伤痕累累。出口这种成瘾毒品到美国的中国化学品制造商理应受到美国制裁和反洗钱措施的全力打击。这是穆勒纳尔、康纳、纽豪斯与奥金克洛斯四人通过特赦委员会芬太尼政策工作组第二次提出这项法案。该法案的早期版本于2024年12月首次提出，同期还提出了另外两项相关法案，打击非法合成麻醉品联合工作组法和国际防范中国芬太尼及其他合成阿片类药物法案，但均未能在第118届国会结束前完成立法。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赦委员会于2024年4月曾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该调查发现中国当局曾通过退税等方式直接鼓励非法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和出口。而且尽管美方执法部门提出协助请求，北京并未显示出正在调查或起诉相关生产商的迹象。特朗普政府去年也单独推进了针对中国化学品供应商的制裁行动。美国财政部于2025年9月对总部位于广州的化工企业广州腾越实施制裁，指控其涉及合成阿片类药物供应链。中国政府多次反驳美方有关其因为美国芬太尼危机负责的指控，称这场危机是美国自身毒品需求造成的内部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对中国艺术家高深因讽刺毛泽东的雕塑作品而被中国法庭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被判处监禁表示重大关切。来听报道。
8月25号，今年70岁的高深被河北省三河市的法庭判处该罪名的最高刑罚3年有期徒刑。居住在纽约的中国艺术家高深2024年8月在回中国探亲期间被捕，随后被关押至今。致使他被控罪的作品是高深和他弟弟高强十几年前创作了一组讽刺已故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毛泽东的塑像，而中国是在2020年12月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正式写入刑法的。在美国之音8月27号从美国国务院得到的声明中，一名国务院发言人对高深被判刑表示重大关切。这位发言人说，我们对针对高深的案件有着重大关切，值得注意的是，与该案相关的被控行为发生在被当作定罪依据的法律颁布多年之前。这位发言人说，美国继续支持自由表达的权利，包括通过艺术行使这一权利。这位发言人还指出，在法院判刑当天，美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的外交官试图旁听，但是遭到拒绝。声明说，8月25日，来自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以及其他几个外交使团的外交官试图旁听在河北省三河市举行的判决和量刑听证会，但法院官员拒绝让他们进入听证室。根据公开资料，高深和高强是山东济南人，曾经居住在北京。他们的父亲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关进监狱之后去世。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或者到脸书或者其他的社媒平台随时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